诸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昨天讲到了学习的次序当中第三个很重要的关键，叫慎思。我们在五伦关系当中如何让它圆满，如何利益我们身旁的这些亲友，这个时候常常我们的做法都应该谨慎去思考，谨慎去评估。所以昨天最后讲到了太太啊，为了先生的健康，所以希望他少吃一点肉。少吃一点肉啊，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我们昨天提到了肉当中啊，酸性的物质太多，而酸性体质是慢性病的根源，但是不能操之过急。所谓欲速则不达，所以要改变别人以前啊，自己要先稳定下来。你的心能定，你才会转静，你才不会被静转。所以任何事要成就啊，耐心非常关键。所谓一切法得成于什么？忍。我们之前提到了这个忍字啊，要能够忍到什么功夫？看这个会意字忍，就知道上面一把刀架在什么？心上。架在心上的时候，你都能够啊如如不动，能够啊经得起这样的考验。我们也提到这一把刀啊，不是真的拿一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当我们的好意啊被人家冷水一泼，被人家冷嘲热讽的时候，你还是能够不忘记你这一份初心，这一份为他好的心，能够忍得下来受气，进而啊唤醒他的惭愧心，进而唤醒他的良知。所以这个确实啊需要忍耐的功夫。而这个忍耐的功夫什么时候练啊？时时处处与人言谈，与人相交往的时候，常常观自己脾气有没有上来了，傲慢有没有上来了，不耐烦有没有上来了。要从起心动念去修正，这个才是最好的修学方法。那不只是在五伦关系啊，需要我们用好的方法去引导他们，甚至于遇到陌生人，我们也要啊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引导他。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海口的中心楼下，刚好楼下是一个大庭院，庭院有一些纸屑，有一些垃圾，我就下来啊捡这些垃圾。那底下住了几户人家，刚好有一个小女孩，那她看到我在捡的时候就一直盯着我，盯着我看。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做？她也不帮你，就一直这样盯着你看。那我们心平气和，这个时候啊我就边捡呢边观察她的眼神。她看她呢看我看得很专注，我就跟他说，我说小妹妹，你可不可以帮我捡那个垃圾？刚好啊就在他的什么脚下。看得出来他有没有这个习惯啊？他没有这个习惯。结果他就捡起来，然后捡起来的时候又拼命看你。其实你看小孩子都很注意谁对他的看法，大人，所以你肯定他哪里，他就往那个方向走。为人父母者，为人长辈者，对做人处事的原则越清楚，你就能够引领孩子啊往这个方向去做。当他捡起来一直看着我，我就对他微笑，我说谢谢你帮了我一个大忙，那里还有一个可不可以继续帮我捡？ 他就剪，突然啊就动起来了。那在这个剪的过程啊，把一个垃圾袋啊剪满之后，他就马上往他们家冲，冲进冲出，又拿了一个垃圾袋出来。结果捡到第四个垃圾袋，我看他又要冲进去了，我说好了，今天到这里就好了，已经捡到庭院外面的道路上面去了。好，所以呢，我说好好，今天就到这边为止。好，看他是欲罢不能的状态。后来上楼之后，因为我是带着一个小男孩去捡，那这个小女孩呢，后来加入之后，我们的队伍非常的庞大，捡了四五袋。那上去之后，我们说啊，要给予及时的肯定，而小孩跟小孩最容易建立友谊啊。马上交代我们中心这个小男孩拿了新疆的葡萄干，下楼啊，请这个小女孩吃。所以我们引导陌生人也好，引导我们身旁的这一些人群行善的时候，要能够啊循循善诱，超之过急。因为人啊都有好善好德之心，而引发他好善好德，绝对不是命令他做，而是你要先怎么样，为人演说啊，要做给他看，要演给他看，他看了之后啊，心生欢喜，他就会去做了。所以我们很多的老师啊，都说要编一本书，什么书呢？叫做《捡垃圾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几个月捡下来啊，光是捡垃圾的故事啊，就差不多已经有十个故事。我记得啊，我在上北京演讲完，到了长城，那去游长城一天，那就看着我们一群老师啊在那里捡垃圾，因为啊沿路都是垃圾。长城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一个地方将来自于全球的人来这里参观。当这一个地方这么杂乱的时候，不止我们没有弘扬到文化的尊严，还怎么样，还把中国人的脸啊丢到全世界各地。结果刚我捡了一些垃圾之后，突然我们身旁的老师就说，他说刚刚我在捡的时候，有一个老外啊马上用他的镜头啊把我拍下来。为什么拍下来？是可喜啊也是可悲啊。他为什么要抓这个镜头？他觉得这个镜头几乎在我们中国人的国度里面看不到了。所以捡垃圾啊可以让祖宗啊脸上贴金啊，捡垃圾啊可以唤醒每个人的良知。有一次我们四个老师啊走在一条走廊上啊，这一条走廊上的故事挺多的，都跟捡垃圾有关系。结果因为我们两个，我跟李老师啊走在前面，后面两位女老师走后面，那我们两个，我们说男士啊要先坐，就捡了很多垃圾在前面。在这个捡的过程，刚好是下课时间，很多中学生啊一窝蜂走出来，手上拿什么？手上这边呢拿着烧烤的东西，这边呢、啊、又一手啊拿着珍珠奶茶，一路就怎么样吃过来，一路也丢过来。刚好我们在捡的过程呢，突然迎面来了四五个初中的男生啊，结果他们看到我们捡的时候，突然呢、啊、停住了，然后呢就说了：“少见哦，难得哦。” 哦，他们就在那边觉得这个动作怎么样，看不到，觉得很少见很难得。那刚好我们后面的女老师走过来啊，就跟他们说，他说你觉得少见，你觉得难得，假如你们一起来做，一起来捡，那就不少见了，也不难得了。这个初中生听了之后啊，若有所悟，点点头，哦，对对对对。突然啊，他就弯下腰来捡起了第一个烟筒。所以当我们确确实实立身行道当中，无形当中就已经在唤醒身旁所有人的良知啊，身旁所有人的善心。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爬深圳的南山，那在爬的过程啊，确实啊也是垃圾满地，我们啊一路这样捡上去，当要下山的时候，突然啊旁边的人就说了，他说这样的人是好人。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不敢说能够让他下一次就来捡垃圾，但是我确定这一些看到我们捡垃圾的人，他下一次要丢垃圾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瞬间丢下去，他会突然怎么样就收回来了，因为他不忍心啊，人家在捡，我还在糟蹋在丢。所以我们有一个5岁的小孩在海口，一个5岁小孩有一次跟他父亲出去游玩，刚好这个孩子啊吃完东西啊还剩一根竹子哈，他那个孩子啊这个动作出去之后马上收回来，然后啊自己在那里笑，他的父亲在旁边观察到了，就过来问他，他说你在笑什么？好，那个孩子很不好意思啊，不敢说啊。接着父亲就跟他说，你说出来让父亲听看看。他说那个孩子就说啊，他说他这个动作一做出去，突然想到蔡老师说不可以乱丢纸屑，马上就收回来，所以他自己在那里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确确实实啊，我们劝别人的时候，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当很多错误的事，我们为人老师为人父母的人都说啊，没事没关系，迟到没关系，丢个垃圾没关系，积小恶啊成大恶。所以啊要慎思慎思，能够成就孩子的德行，绝对都是从小善做起，从小恶改起啊，这才是正确的方法。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就从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小事啊开始做孩子的榜样，开始甚至于做员工的榜样，这样就能够啊一点一滴啊让身旁的人提起这种好善好德之心。我在深圳呢、啊、遇到一个长者，他已经70岁了，那个时候我推展中国文化才差不多4个多月的时间，那个时候还很嫩哈、哦。结果刚好我在深圳演讲，也确实人跟人啊就是一种缘分。上一次我们在示范动作的这一位李传军老师，他是跟这一位长者啊同一天我们3个人认识，那一天是我在深圳巡回演讲8堂课啊最后一堂，这个李老师在第7堂的时候，因为刚好他们龙岗区啊请他去当评审，他的书法写得非常好，他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参加了5年1次的大赛啊，连续获奖，10年当中举办2次，他2次都获奖。所以啊他的老师说，所有这一些书法界的人在写10年的成绩啊 都不能超过他。而他的老师给他的教诫是，你只要没有德行啊，我是害了你。所以他一直谨记老师的这一个提醒，为人啊非常谦恭，而教学生啊绝对都是尽心尽力，很多都是义务教学。所以他现在呢身上啊也没什么闲钱，没什么闲钱，但是他遇到我的时候啊是非常特殊的缘分。因为他第七堂课的时候他去担任评审，结果一看啊很多这些 书法绝对不是孩子写出来的，绝对是什么有人代笔。他看了之后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小事，有责任啊要把这件事办好。所以他马上去找官员告诉他，这一些绝对是代笔，假如此风气一开，整个书法界就是虚伪了。所以他说呢，只要是代笔的通通不录取。所以因为他有这样的决心啊，所以那一天搞得很晚，结果赶到深圳的时候我们已经结束了。结果隔天是第八节课呢，他还是很辛苦很忙，所以他就啊一路上呢祈祷，他说希望今天啊能赶上这一堂课。结果他说他的车子啊连赶过同一班车哦，连赶过四台，每十五分钟一台，所以代表他超越了多少，一个小时，所以就赶上了。结果一赶上啊也跟这位老者同一天跟我见面，三个人啊一见如故啊。我们隔天啊就一起去爬山，一起去爬山。而这个李传君老师啊他当天晚上呢就没回家了，就跟我住在一起。我们两个男人一见如故啊，没有一见钟情啊。结果他跟我见面的时候呢谈了一段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说啊，我现在书法可以不写，圣贤学问不能不学，我可以放下书法的这些名文利养，我一定啊要提升我的修养，因为我的艺术造诣要能够再进一层，唯有我的心性呢、啊、再提升。所以当我把这个德育课本送给他，里面有700多个圣贤人的行史典范，我送给他的时候啊他马上啊双膝就跪下来把我吓死了。我说你别这样，他说这样的书啊一定要什么至诚恭敬的去接受。隔天啊我跟这一位老者还有李传君老师去爬南山，爬上去的时候啊李老师亲自挥毫啊指导我们，他说书法就两个动作，什么时候该提起来什么时候该按下去，提跟按是关键的、啊、其实字深的道理也是字简单的道理，而什么时候该提起什么时候该放下，就好像人生做人的道理，要拿得起放得下。所以任何的艺人都是提升你的心性修养，心定不下来书法绝对写不好，心静不下来事情绝对办不好。所以为什么古代人利用这些艺术来陶冶他的性情，这个中的道理啊您一定要问对人，要问那个真正有气入境界的人，你会很有收获。而那一天我们也是一路啊捡垃圾，结果这一位70岁的长者看得很欢喜啊，跟我们一起随喜功德共襄盛举，老人家捡得非常起劲啊，都跑到我们前面去了。有一幕啊我看得特别感动，这位长者啊 看到一只鞋子，这个鞋子只看到这个鞋跟，其他的部分已经埋在土里面了。结果老人家把它整个怎么样拔起来，当我看到那个拔起来的鞋子啊，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长者啊，处处当我们的榜样，长者闻一善啊，全权福音，闻一善啊，放在心上，做得有够彻底，我们都自叹不如。后来已经经过我们停车的地方呢，老者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捡，捡到啊大马路口，站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再缓缓啊，把车开过去，把老人家接上。所以行善要彻底。我们看到这一位长者，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模范。所以确确实实，一个人能够提升修养，一个人能够利益他人、利益社会，绝对不是去做很遥远的事，而是从我们身旁的小善、小行啊开始做起。所以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一定从低处、从近处开始，一步一脚印做过去。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慎思，如何提升修养，如何教育小孩，如何引导身旁所有的人，也就是从修身，从自己做起。那刚刚有提到这些书法、这些艺术的问题，我们也要来慎思一下。现在家长让孩子一下子学这么多东西，请问效果到底如何？现在太多的家长做任何事都没有慎思，都没有思考很深入，好像都是做一个交代的，别人的父母有做了，我也有做了，我有交代了，所以我们教出来的下一代做事都怎么样，都做给你交代的。我读书是为我爸爸妈妈读的，我做这个呢，我有做了，但是他并没有去思维到我做了之后效果好不好，有没有达到真正的目标。所以很多的家长用钱来做交代，所以孩子他也处处阳奉阴违。所以问题不在小孩，问题在我们大人。所以一下子让他学这么多，不止你花了一大堆钱，孩子的效果绝对不会太好。因为学之道，学习的道理贵以专注嘛。有定性之后他才能提升境界。而现在人最大学习的障碍在学杂啦，学贪多啦。所以《礼记·学记篇》专门探讨学习，里面有一句话说杂思而不训，则坏乱而不修。你一下子杂思让他学一大堆，他的心怎么样？散乱心都散乱了，怎么可能深入这一门学问跟艺能？所以现在的孩子学这么多学到最后很恨父母很呢不欢喜父母给他点点滴滴的安排，连心都不欢喜，都有怨恨了，他会把这一门艺能学好？孔夫子说这个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做这件事是欢喜去做的时候你不推他，他都怎么样？继续深入下去。就好像我们真正明白学问对自身的好处， 哪还用父母老师在旁边啊鞭策你，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他有专注的时候，当他能够体会到自己的成长、自己的突破的时候，他的欢喜啊就上来。所以杨老师学书法，学一个楷学了十多年的时间。而杨老师他因为这一门深入书法，所以他的定性、他的耐性成就了，这个心性的功夫啊成就了，他的观察力啊特别敏锐，特别敏锐，然后他对于整个艺术的敏感度、艺术欣赏啊，整个艺术呈现出来的架构要怎么样对称、怎么样均衡，他都怎么样放在心上啊，时时刻刻都会辨别。由于他在书法当中所形成的定力、耐力，再加上对艺术的敏感度，所以当杨老师学篆刻的时候，马上怎么样，很快就契入。所以诸位朋友，您看到很多我们晋中我们很多所盖的，包含我们做的袋子啊，很多都是杨老师亲自刻出来的。杨老师学国画也一下子怎么样，学得很快。因为啊，老师对于这个握笔啊怎么去运用粗细啊已经怎么样非常敏感，对美感特别敏锐，所以他国画老师啊教他就觉得他进步的飞快啊。而杨老师他在学习录音、学习拍摄，那个速度啊也是我们这些晚辈啊觉得相对失色啊，觉得跟他学东西特别惭愧。但是我后来就了解到为什么杨老师学其他的艺术速度这么快，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态度跟艺术的精髓、艺术的敏感度都领纳于心了。所以你要先专注一门艺术，专到某种程度通了，你再接触其他的东西，你很快就通。甚至于老师学电脑啊还比我快，因为他那种锲而不舍的态度，他就一定我今天不把它弄清楚我就不睡觉。所以啊有时候杨老师跟电脑搏斗啊，搏斗到两三点才去睡觉。所以也由于这一份韧性啊，让他在学习其他东西的时候特别得力。所以我是因为啊见人善即思齐，从老师身上看到这些功夫，这些功夫，所以我也有时候有时间啊我就开始练习书法，常常跟老师一对，这个字怎么天差地别啊，结果老师啊非常仁慈啊，他马上跟我说，他说你这样写已经学得很像了，我这个是写了40年啊，假如你现在就写得跟我好，那我不就是要去跳楼了吗？哦，所以老师这个同时啊肯定我们啊，还让我们心里能宽慰一点。其实啊确确实实啊还是要勇猛啊精进学习，才能够啊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而不只是杨老师学习艺能的时候非常专注、非常一门深入，我们有提到书法界的泰斗启功老先生，他不止现在啊70左右的高龄还在做最笨的功夫啊，磨啊，把这些非常知名的书法家的字啊放在底下用玻璃隔开啊一点一滴磨，生怕自己啊还有自己一点意识无法契入这些王羲之、欧阳询这些高人的笔法里面，所以把自己怎么样放下。很多的求教者、都来跟他说，我每天啊练几万字，练的、都是一叠纸。 非常努力啊，但是啊，启功老先生跟他说，他说你们啊，字帖练那么多，每一天练那么多不同的字帖，不同的字，就好像啊，打靶打一万发，一发也没中，而我打一发，一发就中，所以这一发比你一万发还有效。所以你要定下来，不要贪多，不要学杂。所以李传君老师说，他在临摹的时候，一天啊只临摹一个字。所以现在人想要提升学问、提升才能啊，一定要啊走老路子啊，不然气不进去啊，自己的想法太多了。所以中国很多高深的艺术现在都怎么样啊，一点一滴啊都快断了。因为现在的学习强调的就是一次学一大堆，所以无法弃入这些真实功夫。而真正有心的长者要带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又怎么样，又吃不了苦啊。所以啊，我们都觉得很惭愧啊，希望诸位有志于承传中国这些高深学问艺术的人，要能够啊吃得起苦。我们说啊，吃得了苦啊苦一阵子，吃不了苦啊苦一辈子。所以确确实实，当我们学习这个三五年，真正刻苦去学，真正啊对自己的坏习惯赶尽杀绝，慢慢啊你走路的时候都会觉得脚步越来越轻盈，慢慢体会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悦乎啊，快乐就上来，法喜啊就上来。其实说实在话，学习啊真正是快乐。我们五天课程办下来啊，有老师跑过来跟我们说，他说蔡老师啊，你们的课程啊是最好的化妆品。为什么？几天上下来，每一个人的气色啊都不一样。本来啊是苦瓜脸来，上到两三天啊，哇笑容都很好，见到人都是啊哇90度鞠躬，那个看起来的样子让人家心旷神怡，脸色都有一点红润啊。所以说我们是最好的化妆品，所以诸位朋友，最好的化妆品就是微笑，最好的化妆品就是对人的真诚。那我们观察下来啊，确确实实每一个人学完之后都是非常快乐。所以有一句话说啊，书山有路勤为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书山有路勤为径，要靠我们的勤奋啊，才能把好的道路走出来。学海无涯苦作舟，其实啊我们学习下来之后啊，这一句话可以改一下， 学海无涯。乐作舟，诸位朋友，这几天学习苦不苦？不苦啊，理得心安呐、啊。求学问是真快乐、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体会到，为什么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好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觉得他这种物质生活啊，一般的人绝对过不下去。但是回也。不改其乐啊！这个颜渊是真正入了求学问的快乐，每天想着我可以遵从孔夫子的教诲去做啊，立身行道快乐啊，立身行道可以报师恩啊，每天过得非常快乐。那一个人求学问为什么苦？当一个人求学问啊，处处想着我以后啊。要考上状元，这样我才能够啊，名闻利养都来，我才能够骑那个白马，觉得很威风。他假如是这个动机啊，他就会有求不得的什么痛苦。而我们求学问啊，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道德，进而啊，利益家人，利益人群。那当我们付出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乐啦。所以真正的当我们有一份心啊，去承传中国的道德学问，承传中国的艺术技能，再怎么样的磨练啊，我们都能甘之如饴。所以这个啊，要慎思求学问啊，确确实实要能够专注，要能够一门深入，才能够深入精髓之中。所以诸位朋友，不要贪多，不可学杂。那再来，我们要在人生很多价值观当中去慎思，对世间很多啊想法看法，你可不能照单全收。因为现在市面上啊，似是而非的观念太多太多，你有没有办法慎思，进而明辨它的对错？而这一句话的厉害，你有没有办法明辨？这一句话不好，你辨不出来，你又拿这一句不对的话怎么样？再去告诉别人，再去劝别人，那你就做错了。所以听别人的言呢、啊，不可轻听轻发，还要再考虑这一句话，别人听了会不会误导他人？其中有一句话叫“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这句话对不对？
对、
啊。要慎思啊！这一句话很多人用啊。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企业家跟我们相处，或者一些朋友，他们就说，你们做好事啊，我们也很欢喜，等我们哈、哦、真正事业做大了，赚大钱了，我一定来帮助你们。你听了之后会觉得怎么样？很多人很高兴，嗯，你看他们也很认同。其实我们听了都觉得他还不是真正体会到行善的急迫性，行善的重要性，行善的社会责任。他真正体会到应该尽一份心力的时候啊，他当下怎么样？就做啦，他还等什么以后有钱？所以很多人都会被这些花言巧语啊骗了、啊。所以真正认同的人，他当下这么好的学问，我一定要利益我的员工啊，哪还等着以后赚大钱？所以他们就理解到啊，他们的认知就觉得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所以我先好了再说。其实自己跟他人是分不开的，利益他人就是利益自己。所以人不为己啊， 那就人人为你。所以我为人人，人人就为我，这才是真理嘛。所以我们新加坡的国宝许哲女士，念念不为自己，从很年轻啊，就不断的，她是潮汕人，就在中国啊帮助很多人，后来以五十几岁的高龄呢去学护士，也被英国的学校啊接纳他，所以很多的障碍啊都不在外面。一个人真诚心提起来的时候，所有的障碍化解掉了，真的啊，我能够很深感受。因为当初我要去澳洲求学的时候，事实上我是没有资格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啊，按照规定必须从头到尾都参加才能报名，但是我不行啊，因为我必须把我班级的学生带到毕业我才能去学。所以我们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带完再说啊，这个是我们对我自己学生的责任。所以后来啊，我就没有办法去，我只能啊在学院的山下晋中学会啊，在那里呢先在那里求学，就不能进入正统的这个课程学习。可是当我还没去的时候啊，澳洲刚好有我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啊还是劝导我要赶快啊全心全意弘扬中国文化。我本来想说两年之后再全心全意，他说不行，你现在就要辞掉工作，还是他推我一把。结果这么巧，他又先我去了澳洲，他就跑去跟澳洲的总干事说，他说啊，你一定要让他破例啊进入学习。所以你看我们真诚心啊也没有刻意做什么，就有人帮你什么开路啊。结果我们那一期只有两个人破例，其中一个就是卢叔叔啊。你看我就求有一个好的中国文化老师，又求一个长者能够在生活啊点点滴滴指导我，不然我们啊无从下手啊。结果这么一求啊，通通啊满了愿。所以诸位朋友，我们做事的障碍啊不在外面，障碍在我们的心啊不够诚啊，至诚如神啊。中庸里面的教诲啊，神是什么？右边是一个身啊，身是通啊，真诚心现前，很多障碍怎么样自然就通畅了。自诚能感通，所以许哲居士因为真诚心，所以人家就破例啊，他那么大年纪还让他来学。学完之后他又到了美洲巴拉圭这个地方啊，那地方生活很不好的，他在那里几十年的功夫帮人家带小孩教育孩子，帮人家照顾这一些病痛的人几十年。而他真正做出来的时候，请问那一个地方的人民对他是什么态度？他是打从心里的感谢佩服。所以你只要到那个地方去啊，只要提起许哲居士的英文名字，无人不知啊，无人不晓。请问他是用钱吗？他用权吗？他用武力吗？完全不是，用真诚的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所以许哲女士回到新加坡啊，她说她从来没有买过菜，为什么？人人为她。所以许哲女士的人生啊印证了经典的真相，就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我们面对这些世间很多的似是而非的理论，你可不能被它误导，你还是要遵循圣贤的教诲。当我们现在无法分辨是非善恶的时候，你不要心急，因为啊，我们有老祖宗留下来的经典，依照经典错不了。所以我们现在如何慎思，如何明辨，一定要随顺圣贤人的教诲，你就懂得慎思明辨。那《四库全书》要一台货车来载，你现在从头把它看到尾要看多久？你看一辈子啊，还不见得看完。所以啊，抓住纲领。什么纲领？《弟子规》就是纲领，马上让你时时处处懂得慎思明辨。所以现在世间人啊，脑子里面最难放下的就是他觉得啊，一定要损人啊才会利己，利人啊好像自己怎么样吃亏了。所以现在人特别怕吃亏啊，吃不了亏啊，一生就吃亏啊，吃得了亏啊，后福无穷。所以我们常说啊，人欠你啊，天还你。这个天还你啊，倒不是上天掉下来金银财宝给你，这个天啊是天理啊，是天道啊，你的福分啊一定会啊慢慢现前。所以许哲女士有一次被访问啊，讲了一句话我们很感动。记者问他啊，你都不照顾你自己，那谁照顾你？许哲女士啊想都没想马上回答，我不用照顾我自己，老天爷啊会照顾我。我们听了之后是深受感动，深受感动。所以当我在放许哲女士的 VCD 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老师啊是一把眼泪啊，一把鼻涕啊。其实啊，他那个眼泪啊是非常感动的眼泪。我也体会到啊，他们的眼泪当中啊，他们的内心一直在呐喊说，做人啊应该这样做啊才有什么味道啊，才是真正做人的乐趣。那有一些人听了是哈哈大笑啊，觉得这个许哲女士的价值观啊，人生观啊，真正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效法。所以许哲女士说啊，你们啊吃一顿饭啊搞了几个小时很麻烦，我呢这个菜啊直接就吃了，直接烫一下就好了，你们还要搞了几个小时，吃完之后啊还要洗，还要这个擦一大堆东西，好，之后呢吃饱之后脑子又很胀啊，要躺下去又睡半天，所以太浪费时间了。我呢不浪费时间，吃的简单啊神清气爽。我们烹饪的越复杂，营养素怎么样通通都死了。所以诸位朋友，当你啊用高温炒青菜的时候，菜一放下去，维他命 B 啊维他命 C 啊飞起来跟你说拜拜我走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所以手法越复杂，不见得你能真正啊吸收到营养。所以现在人太聪明，所以聪明反被啊聪明误。所以现在呢身体不好的人是直线上升。所以要慎思啊，什么才是正确之理啊，人不学啊不知道啊，一定要啊好好学习才行。 所以从这一些圣贤人，这些有德行的人，我们可以聊到啊，利人绝对利己，所以他什么都不缺。许哲女士什么都不缺，结果106岁身体怎么样？好的不得了。他也印证圣贤人说的，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无微的意思就是处处啊替人着想，让他不恐惧不恐慌，这个叫无微不施。不只对人不让人恐惧恐慌，对一切万物啊，他都是一种爱心，都不去啊残害他。所以诸位朋友，我们对别人无微不施从哪里下手？从你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不让人痛苦，让人生欢喜，那你就是无微不施。所以从我们言语啊，不要口吐毒舌，要能口吐莲花，处处让人觉得清香，让人觉得欢喜，那你就天天在做无微不施，那你就会健康长寿。所以许哲女士啊，在胎里就是吃素，她的母亲一吃荤吃肉啊，就怎么样？吐啊，胎里素啊，所以她从胎里啊就一直吃素到现在。不止啊，他不去跟众生啊结这个不好的缘，因为我们吃他就必须宰嘛。所以有一句杀猪人的顺口溜啊，提到猪啊猪啊你莫怪，他们在宰以前呢都跟猪讲，猪啊猪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人家不吃我不宰，你向他们去讨债。所以呢，我们不吃啊，竟然慢慢的就减少这一些生灵啊涂炭、生灵被宰杀的这个命运。所以这也是啊无微不施，所以他处处啊让人欢喜不痛苦，所以他生命啊非常长寿。好，现在已经106岁了。那我们去在历史上去思考一下，能够常常乐善好施、造桥铺路，甚至于是买物放生的这一些长者、这一些员外啊，他们的寿命都怎么样？特别长，而且都是寿终正寝，都是突然啊躺了就怎么样无疾而终啊，没生病。诸位朋友，你现在身旁最近几个月有没有听到哪一个人无疾而终？有没有？几乎怎么样听不到了。为什么听不到别人无疾而终是一个结果啊？到底现在人是中了什么因啊，连无疾而终的机会都怎么样都没有了。古代人说五福啊，人生有五福，最重要的一福是好死啊，善终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还偶尔听到某一个长者睡了就怎么样就走了，很安详。 到我初中以后几乎是闻所未闻。所以因为啊，我们处处啊挖苦别人，处处啊损人利己，所以我们的心思啊通通花在啊害别人。这个心念一起，谁先接受到这个心念？自己啊。所以脑子里面常常很混乱，很混乱呢，要死的时候身体特别脆弱，脑筋能清静吗？静不下来，所以很难善终。那我们下一堂课呢，再来看看利人啊才是利己，损人绝对损己。好，谢谢大家。